那么说那父亲节呢一样 as usual 跟平常一样、啊、那刚才我们谈到吃饭，母亲节你要带妈妈去吃饭、哦、你要你不容易订到，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很不容易订到、啊、那如果父亲节呢 你去跟这个饭店的老板说那个有没有位置啊、哦、他说一定有，因为 as usual 跟平常一样呵呵、哦、有一次刚好是礼拜六，也就是父亲节的前一天呢、啊。去年呢，其实我在南加州有一个教会，他们服务团契请我去讲父亲的一个专题，那么当然我也讲到很多跟包括跟母亲节比较起来的那个差别待遇、啊、那也提到父亲的角色被忽略等等等等这些，那大概这个会长呢听到蛮有所感动的，所以他最后结束了祷告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很诚恳很感伤的说，说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很难过，因为我们父亲节没有像母亲节这么被重视啊，他这句话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过当他这句话讲完毕了以后啊，当中有一个姊妹啊，我相信他也是很诚恳的很自然的就回应说活该两个字那么这个活该呢旁边有三四个姊妹啊，我相信他们也是很真诚在祷告阿们阿们阿们对吧然后大家就在笑声里面，他也祷告不下去，大家也觉得不用祷告了，就在这个笑声祷告里面就结束了、哦、是真的是呀。那么我想到这个母亲父亲节呢我们还要上课也不是好事情呀，不过感谢主，我想我们 这两天呢我们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跟家庭有关的一个课程。那么在南加州，在南加州其实是去年才发生的，那么有一个这个关掉了是不是，还是还没有关掉，好像还没有出来哈、啊。早上八点多，那我们那边在满载要去上班的这些的火车啊，有一辆火车就在这个平交道的地方呢，那没有想到呢撞到一个卡车，那因为那天早上有一位年轻人呢、啊、他不知道什么事情想不开要自杀，结果他想的方法呢就是请火车帮助他把他撞死啊、哦，可是就在最后的关头呢他决定不自杀了，可是一紧张呢这个卡车又发动不了，他也不管了，自己拔着腿就跑掉了、哦、结果这个火车呢还是迎面撞到这个卡车，结果前面有两节车厢呢就出轨了，那么那一次是南加州呢这个载客上班的这个火车一次最大的车祸，死伤几十个人啊、哦不过第二天早上呢报纸有照到一张很感人的那个照片，就是有一位穿着西装笔挺，然后看得出来他的衬衫沾满了血斑、哦、可是看得到他最后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的手是停在他座位的这个靠椅、哦、然后仔细一看呢原来他最后要去世之前呢他把身上的流的鲜血哈、哦用手指写了一句这样的话，什么话呢？说我爱我的太太，我爱我的孩子。啊、哦，呀，我想这个先生呢，一定是在最后关头，他知道说他自己没命了。不过心里面最大的惦念、遗憾跟感伤呢，就是没有办法直接告诉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孩子。可是他用鲜血就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啊、我们也知道九一一这个恐怖事件发生在这个纽约哈、没有人在那个前后特别是之后打电话给他们的老板股东秘书交代一些生意上的事情，我相信 他们所调查出来的结果都是最后把握最后的机会，也许只有几秒钟几分钟，就是找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子女、自己的父母，要告诉他们怎么样，他们多么爱他们的家人。你们当中有没有陪伴过临终的病患？请问有没有你陪伴过的病患呢？我们当中这个邱医师，因为他是这个以前在长庚医院这个总血液肿瘤科，已经跟我一样，以前我民企同事在社会服务处，我陪伴很多很多临终的病患啊。没有一个病患临终的时候告诉我说他很遗憾，也没有多赚一点钱啊，没有多开设一家公司啊，等等这一类的。可是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些人的最后的遗憾是，有的还握着我的手感伤的说，生前健康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爱家人，没有好好的顾家，没有好好的珍惜亲情，然后带着遗憾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说，家本来是我们的最爱，可是今天家庭呢却带来有两种不幸，一种不幸就是遗憾，一种不幸呢就是不单单没有享受到家庭的这个爱，而是家庭呢早就瓦解掉了。我想这是一个让我们在这个课程一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么一直非常在意负担的，而且很迫切的一个心情哈。那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跟神学院我们一起来开这个，我想在华人的神学院当中算是最早有这样的一个学位的课程，因为确实家庭面临太多太多的挑战啊，面临太多太多的所谓的冲击啊。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在教会有主日学的课程，我们也不是只有团契有一些的讲座，我们也不是偶尔办一些营会啊，我们真的是需要造就一群，不管将来你是从义工的角度或从专业的角度啊，在我们的教会来推动这个家庭事工啊，那这个真的是很迫切的需要。多年前我一直在鼓励我们神学院要有辅导的课程，那后来这十年来也发现到海内外很多的神学院确实已经有辅导的这个学位的课程，很好。不过为什么我这两三年那又进一步在推动这个家庭事工的这个主修呢？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中国在这几年他们也开始重视辅导，他们也开始认证，有没有啊？也许你有认识的人他可能去中国认证也说不定啊。那其实他们在几年前要办这个认证的课程的时候，那我多多少少有当他们一点的这个顾问啊。其实我当时是跟他们提到说，你们其实不要用心理咨商师，其实你们应当用家庭咨商师当做第一个辅导的专业认证啊。不过当时我也知道，因为这个基于他们当地，因为接受家庭专业训练的，他们说根本没有这样的人，他们顶多有一些家庭研究啊、性教育研究啊，但是都是很专注在某一方面，但是整个家庭这一方面的辅导啊，却没有这样的人才。所以呢，要有辅导的认证呢，就被这一些在大学里面仅有的一些心理系的一些的老师那么所怎么样主导，所以当然他们就想要主导这种心理咨商啊。那这两年呢，他们其实已经开始看到当时我给他们的一点建议呢，他们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心理咨商师被认证啊，有一些人他承认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咨商哦，那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啊，因为你看到他们的课程，有时候你也发现到，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心理系的老师、学院派的老师所设计的课程，确实是比较偏重在学院派，对不对？哦， 那他的课程很好，可是呢不够兼顾到所谓的实际的，这是一个缺陷。那第二个，他们更发现到这几年认证，然后在社会上有这个心理咨商以后，他们发现到真的百分之最少，他们说85%，他们所辅导的心理咨商的对象呢，其实都是家庭问题。然后他们训练的是很学院派的心理咨商，所以当然又有很大的落差了，有没有？哦，所以他们现在再重新就回到我6-7年前跟他们建议，他们现在真的是要开始认证一个家庭谘商师的认证。哦，那我讲这样一个例子，也就是说连在中国呢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个需要。哦，这十几年来不只是中国，但是中国特别是这样，很多开发或者是已开发的国家或者是开发中的国家都非常或者是过度的强调这个经济的发展，所以他们上级常常交代把经济搞好啊，这是他们常常说的，把经济搞好，上级交代。那这几年呢，他们开始接受到上级还有附带的指示，就是说你们也要把家庭搞好啊。那这是他们意识到啊，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单单只强调这个经济的发展是好，可是不平衡的话就变成有落差啊，而带出一个所谓的社会种种的现象，种种的问题。哦，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想大概你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课程。哦，那这个课程其实它有三方面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它是一个迫切性，那个需要。第二个是怎么样，是有独特性，就像刚才我所说的，现在一个几个神学院开始有辅导的课程，可是辅导终究还是比较广啊。那我们专注在这个家庭事工的这个主修，我想是更迫切而且更有特色啊。那第三呢，我刚才举这样的例子，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事工的需要也是一个全球性国际性的需要啊，包括教会内包括教会外都需要啊。所以我想这个课程虽然用家庭事工呢，它里面我们尽量在设计上比较平衡一点，就是说它里面有相当多的家庭教育跟相当多的家庭辅导啊。所以有一些同工们，假设有一些你比较偏重在家庭教育，没有关系，你也可以用家庭教导这方面当做你家庭事工的服事。那有一些人可能比较偏重在家庭辅导，就是面对面的这种谘商或者是辅导，那也很好啊。或者是希望我们两边都能够兼顾到啊，因为你知道你做教育的人啊一定会激发起一些人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人家就会来找你谈话，所以你应当有一点辅导的帮助人的这个所谓的能力啊。然后你做辅导的人，你辅导的过程跟内容其实是根据你所了解的教育的怎么样，教育的重点，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很正确的那么深入的广泛的一些家庭教育的东西，所以这两方面呢其实是分不开啊。那有一些同学呢或者同工问我说，那这个家庭事工对我有什么帮助啊？我想这是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相信参加这个课程大概你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一套跟家庭有关的，刚才我们说教育跟辅导的内容，所以对你一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相信的。那第二呢，因为你有这样的装备呢，你就有机会可以刚才我们说在教会在社区，甚至有一天如果教会开放也看重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不管是义工同工甚至于专业的同工，然后在未来呢我们跟教会一起来推动这个家庭事工。我想我们今天会很详细的谈这方面。那我想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事工的学位的课程呢是一个 很重要迫切，那对我们自己的成长跟将来的服事都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哦、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家是最重要，可是这个时代呢，我这样有没有挡住你们站的还可以哈、哦、坐下好了哈。那有一句我们做家庭施工的人一句很重要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呼吁现代的人要尽早将心归家，然后享受我们最爱的这个家、啊、家是我们的最爱。那很多的人是心不在，那你知道很多人的心不在啊，就像我们开车，你其实开车，很多的人开车会到最后偏离，常常不是一下子就甩掉了、啊、因为平常你如果你开车你一下子就偏离太远的时候，常常你就会惊醒，有没有？就算你打盹的时候，但是往往会让你慢慢倾斜到偏离呢，常常就是因为你不注意当中，迷迷糊糊的或慢慢打瞌睡，然后一点这样、哦、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呢、啊，其实应当说每一个结婚的人都很爱家，我常常这么相信，每一个结婚的人都不想要离婚。有没有碰到有人一结婚或者结婚之前就说反正我以后要结离婚的，有没有？大概没有吧、哦、这样的人大概也不会结婚才对的、哦、所以我基本上是相信结婚的人都是想要怎么样经营美满的婚姻，组成家庭的人当然都是向往他们的家是可以幸福美满。可是今天为什么会造成那一种让我们很担心的结果？我常常发现到就是慢慢偏离，就像是我们的信仰，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慢慢的偏行己路。也许开始我们有很好的动机，比如说去赚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忙事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哦、包括甚至于那么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事也是很好的事情啊，对不对？可是这个过程如果慢慢偏离的主轨，有一天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方向就不对了、哦、托尔斯泰有一个很好的遇到故事，讲到说有一对农夫啊，那么他们有一天突然在意外当中招待了一位陌生人啊，结果这个陌生人呢、啊，在离去之前呢、啊，为了感谢这一对其实是没有什么钱的农夫啊，可是他们用最好的拿来招待这个客人，让他很感动啊。所以临去之前呢、啊，那么这个陌生人就表明他的身份，原来他是个天使。哇，这个农夫觉得好荣幸啊，在没有想到当中接待一对天使。然后这个天使呢，为了要谢谢这个农夫的接待呢，就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意？你可以许一个愿。”啊，那这个农夫啊，夫妻一瞪眼就很有默契，因为他们已经啊三四代都是帮地主在耕种小小的农地啊。虽然是小康了、啊，不过他们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小地主啊，能够有耕种自己的农地，所以他就跟天使表示他们的意愿愿望。那没有想到这个天使很慷慨啊，就说没问题啊，你就往你家的前面走，走过的地就变成你的农地，你看多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农夫就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走，后来觉得这个用走的太慢了，就有点慢跑。你可以想象他每走一步每跑一步就多一块地，哇，为自己走了很大块，为太太走很大块，然后五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为他走了一块很大很大的块的地。本来想能够有一个小小的自己的农地就已经够满足了，现在变成一个一气之间要变成一个大地主了，多高兴啊、哦、就在这么得意的时候啊，看到太阳快要下山了，才想到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农夫在当时天使答应这个许愿的时候给他有一个附带的条件，说你必须要在太阳下山之前呢，你要跑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原点，有没有？那 那个时候农夫说糟糕了，所以巴不得能用飞，可是不能飞，只能够拼命的跑跑跑跑跑，结果跑得过度激烈啊，在家的路半路上就心脏病发作死掉了。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遇到故事的时候觉得好扫兴啊，觉得为这个农夫觉得好可惜啊，得不到农地，甚至于连他的老命呢都没了，觉得太可惜了啊。那后来我就慢慢的想到，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都是爱家来开始的，大家都是重视婚姻、重视家庭开始的。所以我常常帮一些男士们讲话啊，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太太们呢会有一点怪这个丈夫啊，或者是这个做爸爸，你都不爱家，只顾赚钱，有没有啊？我说太太嘛，你们不要这样讲好不好？其实哪一个男人去赚钱不是为了爱家的？怎么说只顾在怎么说不爱家，对不对？哦，你说对不对？其实赚钱出发点都是为了要爱护这个家，对不对？就像那个农夫。可是我也提醒这些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父亲的，没有错，太太的不满或者提醒有一半是对，因为我们开始是为了爱家。爱我们的家人，出去赚钱，可是真的慢慢慢慢就偏到最后怎么样？让家人感觉到你只顾赚钱，不顾家。那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啊，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是说钱不好，我们也不是说基督徒住豪宅不好，啊，开好车不好，不是，只要你正当的途径啊，那我们要好好的感谢主啊，基督徒。在物质上如果神给你额外的丰裕的话，可是问题是出在怎么样，如果两者不能兼顾的时候，你要抓住哪一个，哦，那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蒙福的人的智慧。有一次我们在南加州跟师母我们去参观一个人的豪宅，真的是很大的豪宅哦，花了45分钟终于参观完毕了，哇！那沿途我有一点感觉到不太对劲，怎么人家带我们来参观他们的豪宅，那我跟师母当然我们一直称赞了，哇，没有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东西啊，真的是很棒啊。哎，不过我注意到这个主人啊，这个主人那个表情不太对劲，怎么有那种苦瓜脸那个样子哈，一点得意也没有。好，我们参观完毕以后，在厨房他就泡茶给我们喝，我们还没有喝茶呢，那么这个女主人就主动的讲第一句话，终于她讲她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她说：“叶牧师师母，你们不要羡慕我们住这种豪宅。”她自己说：“她说你们不要羡慕我们住这种豪宅啊。”然后她后面那一句话我永远记得，她说：“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住在冰宫里面。”哦，他就比这样很无奈，住在冰宫里面。哇，我是一个男生哈，那读理工的，虽然做辅导了，可是我很少跟我太太这个用这种比较感性的所谓的这个动作。那一天我离开他家的时候，一上路，一面开车，我的手就伸出去握我师母的手哈，那么很感性的、很感恩的、很幸福的跟我太太说。说感谢主，我们虽然没有住豪宅啊，不过我们住在爱之窝里面，哦，那这是我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验啊，哦。今天哪一个人不希望住好的房子？我刚才说这个是好事，可是呢，今天有太多的人为了要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居住的环境，到最后赔上了。反而陪葬的家庭，那就很不对啊。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开车，那我看到那个卖房子的广告哈，我虽然也没有想要买房子，也买不起房子，不过我看那个广告，心里面就很佩服，说哎呀，这个广告哈，那么做的真的很棒，连我们这个不想买房子的，看到那个广告都想买房子，哦，哎，除了它的设计、照相跟整个的，让你感觉到。很温馨，其实它下面有一句话最吸引人，很简单的一句广告台词，他怎么写？他说：“ This is your dream home. 他说这是你梦想的家。This is your dream home.我相信是这一句话加上它的整个的设计照相色彩，哇，真的是打动很多人的心啊。是哪一个人不想要拥有一个怎么样梦想甜蜜的家，对不对？后来真的证实他这个社区他推出的这个房子很快的卖光了，抢光了，真的是这样。不过后来我注意想想看看，这个广告虽然很成功，可是从英文的角度来看，其实这个句话这一句话广告是英文上来讲是用的不对。你知道什么地方用不对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句广告的词从英文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说是不对？我再说一次，他说 This is your dream home。没有错啊，这个盖房子的人他凭什么他可以卖给你一个家？其实他顶多只能够 This is your dream 什么 house， 你说对不对？我相信这些老美当然知道这个英文用的不对，不过他就是要这样用，因为他知道人的心里面虽然买一个 house， 心里面梦想的是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你看多厉害，他知道，尤其是在现在婚姻家庭碰到这么大的冲击的情况之下，大家向往着一个不是只有 house， 而是一个 home。 今天真的很可惜，我们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的 home 已经变成一个 house， 更糟糕的有一些人的 house 变成 warehouse， 你知道吗？你知道 warehouse 就是仓库啊。我们华人特别喜欢买大新的房子，而且我们每一次买房子一定是比上前一次更大。可是并不是我们家里人口增多，没有啊，反而是减少都有啊，对不对？那为什么需要买更大的房子？因为家里面的东西摆不下。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人的家，一进入客厅，那师母就问一个问题，我也会这样问，因为一看客厅呢，所有的家具都是用那个床单啊盖住，所以师母就问说：“你们是不是要出远门啊？”对不对？我想你也会这样问啊。那个主人说：“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啊，我们因为这个客厅啊的家具一年难得用一次，所以平常都把它盖住。哇，很棒的家具，摆饰的很精致，可是呢，一年难得用一次。”所以干脆就把它盖住，所以那个客厅就变成 warehouse 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说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家千万不要变成一个 warehouse。如果变成一个 warehouse， 那就变成只有你拥有一个 house， 而不是一个 home。所以我常常用一句话说，家不是收藏东西的仓库，家是建立跟享受亲情的基础。我们在关心这个家庭事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跟迫切感跟使命感。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代要来呼吁人将心归家，重新再享受到那最爱的 home，而不是在乎我们只拥有的一个家。圣经箴言十五章十七节提到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请你不要太计较这个用词，因为有人说吃肥牛不要害死人吗？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呢，吃肥牛就是表示很有钱的意思啦，可以这么说啊。所以那个时代吃素菜是不好，那我们这个时代是吃素菜才好了啊。所以请你不要计较这些字义的问题。他的意思我想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就算是家里贫穷，可是呢彼此相爱远胜过家里很富裕，可是呢彼此相恨，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没有任何成功可以弥补家庭的破碎，这也是我多年来在推动家庭事工的几句口号。 没有任何的成就可以比美家庭的幸福。很多人用这个口号在推动，在提醒，在重新的重视他们的家庭生活，我觉得非常好。成功当然是很好，可是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如果这个成功到最后家庭失败的话，那这个成功是弥补不了的。三年前我接到一通也很特别的电话。什么电话呢？那个北美的科工协会的会长打电话来说，这个某某人，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办一个全美华人的这个科工协会的这个年会啊？那我们打算请你来演讲，而且是在第一堂的开幕的演讲。我一听马上是说，对不起，你们找错人了啊。没有错，我大学是学化工的，不过呢根本跟化工一点边都没有沾得上了现在啊。我说你们应该去找什么这些诺贝尔奖金的人，因为你看这么大盛况的这个科工协会，而且是开幕的一场演讲，你起码要找这种诺贝尔级的人，对不对？理工的。哦，他说不是，我们没有找，打错没有打错，因为我们在开筹备会的时候啊，我们这一次有人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什么？说啊，你看我们这些搞科工的，搞科技的，我们小有成就啊，小有成就。可是呢，他很感触的说，可是我们赔上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们今年呢，第一场这个开幕的这个演讲呢，我们要跟以前不一样，不谈科技的事情，我们要找一个人来帮我们唤起我们重视家庭生活。然后你是第一个被提名的，所以我们希望找你来，希望你答应。我听到他这样，当然我义不容辞，而且觉得这个机会难得。真的没有想到，那三天的他们的年会当中，包括记者的访问讨论，当然嘛，他们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些题目讨论的。不过在私下的这个讨论的当中啊，真的很多人很有感触，在谈这个家庭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我真的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啊。在这一群这么有成就的科工里面，科技人才，他们终于悟出到这样的一个重要啊。然后两年前也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从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一个官员打电话来，其实他是观光局的局长，他说某某人，我们每一年都有办这个旅游节啊，那今年呢，我们打算在湖南这个南岳的衡山办啊。然后这个旅游节当中呢，我们要请你来演讲。我又想，你又找错人了，怎么会旅游节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说这样了，他说是这样，他说我前半年在你们美国这个考察哈，那接触到你们真爱协会，你们有办这个全人旅游啊。如果你们有注意到我们办的这个事工里面，什么叫做全人旅游呢？就是我们办很好的旅游，然后我们找最好的向导，其实很精致的说明，然后在这个行程当中，我们又有身心灵跟家庭的这些的相关的题目学习啊，那所以很多人很受益啊。那一年办，那我们去年去这个夏威夷，那今年九月我们要办去这个 Rocky Mountain。 不过 anyway， 他说因为我是做观光的人，那看到你们搞这一套，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他说他今年主办这个观光节这个年会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创新啊，他想要在观光节除了谈一些观光的专业以外啊，他们想要说请三个大师，他们这么说啊，他说请三个人来给我们讲这个生活的讲座，那要请一个活学的大师啊，讲什么？讲灵性的。哎，那我觉得很不容易啊。那第二个，我们要请一个瑜伽大师讲保健身体的，然后要请叶某某你来讲这个亲情家庭方面的。我还很少说专程为一个题目被邀请去做演讲。那更有意思的是，我的演讲摆在最后，当时我还有一点担心，这摆在最后啊，大家大概这个比较没有那个情绪了哈。结果发现到摆在最后有一个特别额外的好处，就是因为你最后接着要开闭幕啊，所以反而一些重要的人都来了啊。真的啊， 结果神真的是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借着那个时间呢、啊，那么发表一个演讲，谈家庭的事情啊，看上去看得到很多人很扎心，有的人我以为是听不下去了，趴着睡觉还怎样，结果没有注意到都在擦眼泪，很多人这样啊、哦。那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科长，组织部的科长，他大概在我一上台演讲没有几句话，他就被指派要去办紧急办一个事情。所以等他赶回到现场的时候，他说他一下电梯啊，刚好演讲结束，所以很多人就从那个大厅出来。那为什么他告诉我这个？因为后来是他送我到机场去回去。他说叶梦梦，你知道吗？当初我一下电梯看到会场很多人出来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很着急啊，因为很多人在流眼泪。我说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这个叶梦梦出了什么乱子啊？说实在也难怪，因为这个搞组织部的人当然想的都是想这些。结果他一跑冲进去呢，刚好他的部长在分享，他听到部长分享最后两句话，说哎呀，我们一辈子这个搞什么什么工作，我们的忽略的家庭，这个今天呢我们很扎心的被提醒哈、哦。第二说我也没有想到说这个谈家庭的事情啊、哦，可以让我深深的受到感动，他说我也流眼泪，我很亏欠，他自己这么说啊，他才放心下来。所以回去，在我去回去的路上呢，去机场的路上，就是跟我分享这件事情啊。那我想讲这些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每一个行业的人，每一个人心里面，如果你有一些所谓的认知敏感度，还有你的人生观价值观重新再有一些被提醒调整的话，你大概会知道啊、哦、这两句话的那个意义。刚才我们讲这么多了，可是你有没有碰过有一些人真的是到了就算临终，或者是到了一个人生的某一种阶段，他还是不觉醒？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以前我们在长庚那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哦，怎么我被这个副理长打电话叫去，很少都那么早，我常常碰到这么早，我常常第一个想到的是要器官捐赠啊，因为我们在推动这个器官捐赠，那常常是如果有必要我亲自出马哈，结果不是，原来去呢是有一对夫妻在病房吵架，那因为那个先生是我认识的，所以这个太太指定要找某某人来调停来调解。那为什么一大早夫妻两个在病房会吵架呢？原来这个太太呢要把这个手机先生，因为等一下要推到病房去做手术啊，手术房去做手术，那个护士要帮这个先生把这个手机拿走啊，这个先生不肯啊，然后吵来吵去，最后请太太来处理，这个太太要把这个手机拿来，他也不肯，所以大家很情绪化啊，一个小时搞得变成好像很大事一样，所以才把我叫去啊！我听了以后连处理都没有处理，我只是告诉这个太太，告诉这个副司长，我们算了，就让他再多握着手机好了啊！他为什么坚持不能够被手机拿走？他一直讲这一句话，他说：“你们不能把我的手机拿走，你们一定要把我推到手术房的时候才能够把我这个手机拿走，因为万一这个中间如果有一通生意的电话要做怎么办？”这个老兄就是一直坚决的强调这一句话，万一有一通生意要做的电话怎么办？是了，他的生意也许做很大，一通电话也许可以多赚个100万好了，台币，当然很大的钱了、哦、那有什么，对不对？最要紧的就是那一天他要送进去做手术啊，是肝硬化肝癌的手术，这个不是小事情嘛，对不对？真的不是小事。主治医师都曾经告诉太太，你的先生进得去不一定会出得来，不知道啊，这个手术有时候很难讲啊，对不对？所以那天呢，我就跟太太陪在后面，然后这个病房的这个护理人员就推在前面，推他的床要去手术房啊。你知道吗？我在后面，虽然大家都认识，陪着这个太太走，其实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为这个先生在这个时候都还在担心要做生意， 怕这个电话响。你想想看，在那个时候，真的，我真的是想要冲过去把那个手机拿走啊！我说你要握东西，你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东西好握？还有什么比太太的手握更重要，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如果是你的话，你那个时候要握紧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如果在旁边的话，告诉大家一个最后的结果：这个先生真的是后来就进去没有出来。害了这个太太两三年内就因为这件事情忧郁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我所谓的接触到的病患的当中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让你忘不了，但是确实非常想到就觉得很感叹的一个事情。到了那个时候他还悟不出这样一点点的道理，那真的是没有话讲，没有办法。好，我们再看一世代特别有他的家庭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在谈家庭问题之前，我们特别把一世代有特有的几个文明病啊，特别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这些文明病直接间接都跟我们的家庭问题有关啊，所以我们从事家庭工作，不管是教导不管辅导，你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啊。那第一个现在的文明病当然让大家最恐怖的恐惧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艾滋病啊。到现在为止这个艾滋病还是没有所谓的药可以治疗啊。那我们在北美，尤其我们在教会的圈子，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全世界这个艾滋病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其实是很严重啊，特别像非洲，特别像东南亚有几个地方，连中国现在这方面也慢慢的开始拉警报啊，这是现代的文明病啊。那第二个文明病呢，心脏病啊，我们有医生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心脏病除了先天的所谓的这个心脏本身的这个病变以外，其实有不少心脏病是跟生活形态有关的，对不对？哦，所以也被列入成为文明病。那忧郁症、忧郁病啊，忧郁病最近比较有多人在讨论啊，它是现代人一个非常普遍的文明病哦。一样，忧郁症除了有所谓的先天的或者说生理性的以外，其实有不少也是跟怎么样生活上的这个形态、人的心理的状况，甚至于心灵的状况都有关哦。忧郁症。好，第四个，自杀哦。人是一个很矛盾的，一方面生命那么珍贵，一方面大家所谓的怕死，可是却有很多的人到一个时候他说他不怕死而且想要死，就是自杀啊，没有错，自杀是很痛苦的，因为自杀的人在前后求生欲跟求死欲就是在那边挣扎啊，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个阶段啊。不过大部分的这个研究呢都证实现在的人这个自杀率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而且自杀的年龄一直在降低，一直在降低啊。我们单单看妇女好了哈，他们有调查呢，这个东南亚特别是华人的社会，那时候的调查其实是台湾的生命线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研究呢，他们发现到说，从1920世纪初前面六七十年，妇女自杀率年龄层最多的是在15岁到30岁这个阶段。这一段的妇女自杀率最多，啊，那原因分析起来呢？这一段的妇女为什么自杀率最多？在年龄层上，因为怎么样？婚姻，特别是他们提到婆媳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这个阶段当媳妇的人哈，怎么样撑不过来了？被婆婆虐待，比如说是这样哈，自杀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好，然后他们研究。20世纪最末后那30年呢， 妇女自杀率最高的年龄层是60岁到75岁，也不是65岁，55岁到70岁。你看这一段年龄都，这个妇女都已经当婆了，有没有？哦，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非常无奈的事情？以前我们说媳妇熬成婆，可是有不少的一世代的这个媳妇好不容易熬成婆以后啊，结果现在是受媳妇的气啊。年轻的时候当媳妇撑不了自杀，那现在呢当了婆婆呢受不了这个媳妇的气，那么自杀，真是时代真的很不同啊。你同意同意有几句类似这样的话？刚才我们说娶媳妇好像娶到婆婆，养儿子好像养到老爸，请雇工好像请到老板一样，有没有？这个时代是不是这样？你们同不同意这三句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孝子啊，这个孝这个字应当是形容词，对不对？现在这个字是变成什么词啊？动词啊。感谢主，这个八个月前我又生的变成阿公了，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当孝孙，很累啊，感谢主，不过很好哈。那这个就是时代的不同，对哈。那一世代整个的人类的困境不只是文明病，困境有几方面，一个是生活快速化，啊，啪很快。买车，看谁加速最快，上电脑买电脑有没有？看谁的这个上网，这个上这个电脑的什么什么运作快有没有？反正就是快，什么都是要快，啊。第二个呢，这个一时代人类困境呢，这个快乐物质化，啊，好像我们需要借着物质的满足，才会感觉到所谓的快乐，啊！现在因为大家物质丰富，相对的食物也很丰富，啊，所以现在的小孩子有一个危险的，就是食物吃的太多。以前我们是怕吃不饱，啊！我还记得我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因为那个时候光复没有多久，我们家又很穷啊。我的爸爸，我是八岁才第一次看到我爸爸，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小时候我父亲遗弃我们。所以我们家真的很穷很辛苦，然后呢妈妈常常要提醒我们，我们家因为不太没有钱，所以叫我们这个吃东西啊，你知道哈，小时候我们配稀饭，那觉得最好吃的就是红豆或者花生米，对不对啊？然后阿嬷跟妈妈常常要提醒我们，不能一颗就吃一口啊，她说最少要两口才能够吃一颗。我们是这样，我是这样长大的。我还记得有的时候肚子实在是很饿啊，然后呢一小盘的这个花生米，然后呢我曾经好几次拿一颗花生米沾另外一个盐巴，然后就连那一颗花生米都还没有吃完，我就已经吃完一碗稀饭，其实就是配盐巴可以这么说，然后吃完一碗稀饭以后才好好的享受那一颗花生米。我们是这样的。那现在的小孩子呢你跟他讲这个事情，他一定会说：“哦，你们以前真可怜。他可能也不敢相信会有这样。那现在的小孩子担心的是吃太多。哦、最近的Channel 28有一个报道，美国有将近37%的小孩子，在六岁以前就已经不是过重，而是过肥。你知道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叫 obesity， 不是只有 overweight 而已啊。Obesity 就是已经变成病了，是不是啊？哦，哇，他访问几个他们父母愿意让孩子照相的，有的三岁就已经80磅，有的六岁就已经156磅，就比我还重，你想想看哦。然后在讨论的过程里面，很感伤的提到说，这样的小孩子因为父母带这样给他们的生活的形态，会带出可能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他们的寿命我忘记他们怎么算，就会比一般正常的小孩子会减少多少多少。哇，听那个数字实在小孩子某方面来讲也是很无奈，因为小孩子会变成这样就是父母养出来的嘛，对不对？ 太多的食物给他，就给他很多的自由，没有节制，而且没有选择。你看单单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我们知道什么叫第二型， Type 2的， Type 1就是先天性的， Type 2是后天性的。小孩子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案例的比例高得好快，这个就跟食物很有关系。各满足个人化，我们以前觉得最快乐的作乐的就是大家一起玩，也不一定要有什么玩具，我们就有办法想象是一些游戏的方式，有没有？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是这样？那曾几何时就变成这个满足一定要有物质以外，而且满足本来是应当是大家一起娱乐，众乐乐更好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呢，很多的趋向是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个别化。以前我们说有电视全家一起看电视，有没有？这个其实也是好事啊，全家一起看电视。可是现在因为大家有钱了，很多人怎么样，爸爸妈妈的房间一个，客厅一个，小孩子的房间一个电视，所以就变成连看电视就变成怎么样，个别人化了，有没有？那更不用说了，现在大家慢慢的不太喜欢，不一定要看电视，就上网去看，有没有？那上网更是一个人去看了，玩 game 也是一个人在那边玩，虽然对方在那边，可是根本是不见面的，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我个人就可以很满足。所以现代的人呢，这个人际的问题，人际的关系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慢慢的大家不知道怎么样跟人，不只是说相处互动，更是不懂得深入的交往，你说对不对？我们拥有最先进最方便的沟通的工具，这是一时代，对不对？ 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我还记得早期在医院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些医生才有所谓的这个呼叫器。我记得以前在长庚的时候，院长要给我一个 全程的这个全省可以呼叫，因为我特殊的身份，因为我 在医院啊，特别是这个器官捐赠有人，那我跟院方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反正我什么事情都会回来尽量的联系我的这个办公室的同事，因为我知道我一有呼叫器啊，医院给我方便，可是其实也是被怎么样，被掌控，对不对？那你们当医生的那没有办法，因为你们的比较急迫性嘛，所以我那时候很高兴，我马上拒绝啊。不过那个时候真的是只有医生他们才有所谓的呼叫器啊。或医生在医院里面接到呼叫器也很得意，有没有？就感觉到这个自己助人的那个成就感就出来啊。可是曾几何时，什么呼叫器？现在大大小小都有手机的，你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啊？所以给每一个人太方便了。可是我们拥有这些东西，可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呢，这一些工具却没有带来很明显正面改善亲人之间的亲密的沟通，不是直接用来加惠在建立夫妻跟亲人的这种关系，你说对不对？我们拥有这样的工具，可是不是用来在这方面。第四个，一世代的人类的困境啊，沟通工具化，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我们有很好的沟通的工具，很好的工具啊，可是这个工具却没有带出人性化的这个沟通啊。大家喜欢上网，那个叫什么 MSN 还是什么的，可以在电脑上跟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可能今天第一次在网上才开始，我们好像就可以谈得很深了，好像有没有啊？可是却不是一个人性化的一个真实的一种沟通，很多的虚拟，很多的甚至于，所以为什么会容易被骗？因为在网站沟通，你随便你怎么讲啊，对不对？这是这个时代的另外一个现象。最后呢，关系非人化，我们所建立的关系慢慢的越来越不是直接建立在人跟人的 这个关系上。虽然我们都知道关系很重要，可是这个关系呢，不是站在人的这一个基础上。有一个卡通，我很可惜没有秀给大家看。这个卡通是有四块卡通。第一块卡通出现的时候，是有一个先生呢，他在上网，突然有一个感动啊，我好久没有跟我太太联系了啊，然后呢，就 send 一个 email 给他的太太啊，结果呢，第三个卡通就他转头一问，原来太太是坐在他的后面，他们两个在同样一个住在家里面，可是两个都各上网，所以他想到很久没有跟太太沟通，就 send 一个 email。 然后第三块他就转头来问太太，哎，你有没有收到我给你的这个 email？ 太太说不要吵，我现在忙死了，有没有？这个卡通有的时候几个小方块其实很传神，你说对不对？现代人真的变成是这样啊，哦，这样。还有一个卡通也很有意思，太太跟岳母最后在瞻仰一个看起来很年轻就不幸去世的先生，然后两个母女就站在这个棺材前面，当然很感伤啊，那个表情。不过卡通出现的这个丈母娘讲了一句话，感叹的有一句话说，哎呀，这个人看来好像很真实一样。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太太呢，把这个先生生前，就像刚才我举的那个医院那个例子一样，生前一天到晚就离不开的手机帮他陪葬，而且给他摆的姿势是这样，在尸体就让他拿这样，然后丈母娘看了说，嗯，很真实，很传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握住这个手机的这个沟通啊，重于直接跟人，尤其是连自己最亲的亲人，那种关系都怎么样，都不重视，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好，我想我先停到这里好了啊。我们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有没有？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触？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或者是跟这个有关的？我想我会尽量每一堂课我都留个一点时间给大家做回应或者提问。不过这一段有没有？哎，请说。
现在的文明病啊，实际上还有一个是癌症。
哦，癌症，那当然呀。不过没有错，以前我们都说谈癌色变哈，那现在癌症当然还是很严重，不过还好，就是说现在癌症当然有特殊的癌症啊，我相信这个邱医师是专家，不过我的了解是，癌症你什么时候发现，去找怎么样的医生，做怎么样的治疗，最少我的感觉没有像以前，以前真的是谈癌色变，有没有？我想我们长庚医院那邱医师，我们不把它当做癌症中心，我们就当做什么血液肿瘤，是不是？其实就是因为我想是不是要安抚大家的这个心理啊，如果挂在癌症病房，可能每一个人去的人大概并没有死，心里大概先死掉了，所以你看那时候连这个名词都要稍微改变一下啊。不过其实病人是很敏感的，我想我们做社工员，他去安慰这些病人的，其实病人骗不了我们啊，我们骗不了病人啊。尤其有一些的医生要安抚这个病患哈，又这个技术不够高明啊，怎么以前都说什么都不能吃，现在啊你要吃什么什么都可以给他吃了，有的时候讲的太那个，那会引起反而病人很紧张哦。对啊，好，谢谢。还有没有？这段的回应。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今天有带一个小礼物来给大家，就是我们真爱家庭协会有一个双月刊的杂志啊，我带了最近这两期。那假设你没有固定收到这个杂志，那我希望我们班上以后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送给你，就是你。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 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